兄姊妹们平安。就在开始以前，我们先交通，你们还没拿到讲义，所以我交通几句话哈。刚刚怡君选的诗歌，我觉得心里面很感恩。我知道怡君他为着教会，为着他自己，在神面前他确实是有寻求。那么他讲到了他跟妹妹中间的谈话，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刚刚钟汉讲说今天早上什么有我们学到了什么，那有人今天早上有什么事 啊？因为礼拜五早上我跟几位弟兄姐妹也在教会里面有一点学习，那有弟像他自己开业嘛，所以他就选择礼拜五早上就不上班，就关诊所，所以他有这个，所以一开始这个是从他开始的。我跟他单独他们夫妇弄了5年，差不多有5年，后来这2年才有其他弟兄姊妹知道了，他们就愿意加入。今天早上我们学习的一个题目里面谈到了怎么样操练金钱啊，怎么样操练金钱。所以刚刚他讲了说 intentional， 在我们操练金钱的时候，我们需要很有那个警觉，而且我们是要去做的，不是说哦可以来就这样哦，今年我们读书就读了金钱是什么，这样是转向神，是怎么样过圣洁的生活。我们要随时在每一个情况之下，我们都要刻意的，我就决心我就是要来按照神的话来做。比如说刚刚怡君讲到了妹妹跟妹妹讲话，她自己没有警觉到，而我在家里讲话，难道我对我的妹妹讲话就这么不客气，别人都听出来，我却一点感觉都没有 right？ 那有时候我有一次最那个的是我哥哥告诉我，他说我哥哥一年跟我没有见过几次嘛，我有时候回台湾跟他见了一次，他有时说哎，你跟你太太讲话怎么这么没有耐心呢、啊？”哎呦，我说这个我们在自己都讲习惯了，都当做理所当然了。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在想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跟自己平常最越熟的人，有时候我们中间别人讲我们，有时候我们可以不理他，一笑了之，因为别人不认识我们，所以别人讲我们短处的时候都没有打到正中靶心，对不对？那我们自己的家人，他只要一开口讲你的缺点的话，那是100%射中红心的，所以你就很痛苦，你就要反击。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在每一个时刻里面，我们要操练我们随时转向神。在这个时候，当我们受到难处的时候，我们真的像我们刚刚唱歌，已经钟汉也讲每一个患难的时候，就是让我们更成长，或者更让我们都知道。我想每一个人都听好多次，我们自己也知道。可是当事情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那个时候有警觉，转向神？好，跟大家就这个一起共勉。好，我们今天来看今天的这个亲近神。我也是很感谢神，你看看那个凶汉他把这个安排的进度哈，他特别我这一次照着他给我的以前那个立位记的。每一个题目讲哪几章，那是我们一起商量的，就是说啊，我们立位记大概就讲5次或6次，那每一次第几章到第几章。可是他花了很多功夫，我知道他要把这个表格出来的时候，你看他那个今天的立位记，他是1到7章，然后后面又加上了一个什么民数记15章，哎，这个对我的提醒就很大，因为我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说要讲这个的时候去花功夫去把民数记、生命记把它通通。给他相关的把它摆出来，所以当我读的时候，他等于是我来准备的时候，我就去看民数记15章，到底讲五祭的条例和意义的时候，我最直觉的是立位记，一开始就讲了，因为会幕已经造好了，所以神在会幕中就呼叫摩西说，若有人要献供物，他就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开始了讲献祭的事。所以我们知道立位记的献祭是在出埃及记的后面，你注意看的时候是在救赎以后神才来谈献祭。 而且救赎以后是在会幕盖好以后，神在呼召摩西说，你要去跟百姓讲怎么样了，若有人愿意亲近我。所以我们看到会幕造成的目的是显明了神要与人同在的心意。神要与人，若有人要来到会幕里跟我相见的时候，他们要献供物，必须中间要有一个祭司。所以会幕百姓中间有个祭司，要借着祭司来献祭。这一个图画，这一个过程，就让我们看到了神要与人同住什么？因为人跟神中间有一个不能够沟通的一个拦阻，就是我们的罪，是人不能亲近神。所以神在这里在旧约的时候启示我们说，必须要有祭司。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前两次我们一直读出埃及记，讲到会幕，讲到这些物件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希伯来书就把这些东西解释了。因为这些物件都是照着天上的样式造的，你这些的敬拜的条例都照着天上的样式，照着神所指示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原来在这样的一个，甚至连在讲说为什么要献祭，献祭的时机都有属灵里面的意义。所以在讲义里面，我一看到的第一个说，宣布时机是在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就是在这个会幕建成了以后，神在会幕中呼叫摩西。可是很有意思，当我去读这个民数记十五章的时候，我发现中翰把那个地方拿出来，哎，那个地方不是建造会幕，那个时候根本就可能还没有建造会幕，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开始出旷野的时候，他们在旷野里面还没有开始造三十八年了，他们只是到了就不差不多一年多的时候，他们就到了那个迦南地的边境，他们就派探子要去看迦南地，这民数记十五章的背景是这样。当这些探子一上了探望了这个迦南地的时候，突然每一个人通通灰心丧胆的，就说：哇，那个地方的百姓这么高大，那里城墙这么坚固，我们没有办法打败他们，我们不能去。所以他们就开始埋怨神，埋怨摩西，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是叫我们早死啊！所以在他们那样子绝望灰心的时候，神就向摩西说，这些百姓是恶着心的，那么他们要这样子不信，所以我要让他们在旷野里面再漂流，要漂流了三十八年，或者我们总体的讲说四十年，让他们真的来学习我的律例。所以当他这样子讲了以后，我们看到接下来到了十五章，这个经文就我们来读一下，民数记十五章一节，来，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若愿意，无论是燔祭是平安祭，为要传特别许的愿，或是甘心祭，或是哄你们节期献的，都要奉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我用讲义上这里省了一些字哈，所以你就看到原来还有一个时候，早在他们会幕建造以前，神就跟在他们的那个要飘旷野的时候，就跟他们讲了说，你们到居住的地方的时候，到美地的时候，你们要献祭，而且你们要过节期，或是也干净。那这个时候就让我们想到一个问题，他们在旷野里面怎么样子能够把出熟的物献给神，因为里面有这个素祭嘛，对不对？出熟的物，他们在旷野里面不可能耕种嘛，每天就跑嘛，走一个地方停一停就要拔营要走了。所以神在这里跟你讲，你们要献上牛，要献上羊，你们要有把田里出熟的拿出来的话，这个讲的好像对那一群刚刚在那里埋怨的人好像不代表太多的意义。那么我们再进一步想出来，原来神在这里讲的时候是给了百姓一个启示，说这个你们就是因为没有信心，所以你们现在埋怨，你们现在要在旷野里面继续学习这个工程。可是当你们现在开始，我就把将来你们绝对可以过节期，你们绝对可以献这些祭，而且你们有很丰富的，你们什么时候犯罪，什么时候有甘心献祭，每一个人甘心，你就可以献牛，可以献羊，可以献谷物。所以神把一个盼望，其实一个远景已经摆在他们的心里。 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说神他要如果把这两段经文摆在一起看的时候，就是宣布的实际和意义，我们看到神他的心意里面是对着百姓仍然充满了盼望，虽然百姓多次的抵挡他，可是神的心意里面还是让百姓重新因着他们想到我们将来哇要过那么多的节期，要有那么多的献祭，那是一个欢乐的时间，所以他们心里面充满了盼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给我们盼望的神，给我们喜乐的神。纵使我们现在在很大的难处，在像在旷野里面，我们在弟兄相争，我们在这里遭遇到许多难处的时候，神是给我们盼望的神。他看到说我悦纳你的祭，你有一天你要甘心的来献，你要还你的感恩的祭，你要还你的赎罪的祭，而且你要在我面前欢乐，出熟节这些祝棚节等等。那我们看到神真是他不是看现在的神，他是让我们带领我们看到他的应许的神。所以这是献祭的实际跟意义。第二个我们看到献祭在这里刚刚我们简单的讲的就是神他说要有整个献祭，我们看到向神的感恩还有向神的赎罪，这是很简单，因为那五种祭物就表述着这个。那么祭物献祭完以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祭司可以吃，还有祭司说还有告诉祭司说你也可以分给百姓吃，分给你的亲友吃。所以你看献祭并不是神唯一说哦你们就把这个给我，人家说哦神喜欢吃牛肉就一定要公牛公羊，为什么不献这个？神他每一个祭里面除了燔祭他说全部烧尽，其他的祭物神都说你要留给祭司，然后祭司你还可以再分给别人，其他的要留给怎么样。所以我们看到献祭不是神，是借着人甘心摆上的时候，对着神也让人得好处，这是我们要明白的。然后我们看到神不但对百姓，他也不偏待人。在讲义里面说，他在民数记十五章说，你们和同居的外人都归一例，你们怎样寄居的也怎样。就说当这些外邦人跟你们寄居，他们如果也有甘心要献祭的时候，神说他们要洁净，或者他们也要行割礼。然后当他们进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他们如果甘心，我也开一条路给他们。他们甚至你的东西祭物要分享的时候，你也可以跟他们分享。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很早就启示，虽然我拣选了以色列人，可是当外邦人有这个心愿意来的时候，神说我怎么样对你们，我也要怎么样施恩给他们、哦、我连这个条例都是一样。所以我们在这些献祭的事情上，我们看到神不偏待人，人只要你愿意来到神面前认罪献赎罪祭或者等等，神说我也给他们机会，也给他们机会。那么在民数记十五章二十二到三十一节要不要这个我们就翻一下读一下好了。民数记十五章二十二到三十一节，这个误犯的罪。民数记上出利民数记十五章二十二到三十一，应该哈，这里我们看到，因为后面就有一些误犯的罪，我们就不提了。这只因为别的地方都有讲到这个，所以我们就看一个。好，二十二章到三十一节，来，你们有错误的时候，不守耶和华所晓谕摩西的这一切命令，就是耶和华借摩西一切所吩咐你们的，自那日以至你们的世世代代，若有误行，是会众所不知道的。后来全会众就要将一只公牛犊做燔祭，并照典章把素祭和奠祭一同献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又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祭司要为以色列全会众赎罪，他们就必蒙赦免，因为这是错误。他们又因自己的错误把供物，就是向耶和华献的火祭和赎罪祭，并奉到耶和华的面前，以色列全会众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就必蒙赦免，因为这罪是百姓误犯的。
若有一个人误犯了罪，他就要献一岁的母山羊做赎罪祭。那误行的人犯罪的时候，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就必蒙赦免。以色列中的本地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误行了什么事，必归一样的条例。但那断感情事的人，无论是本地人或寄居的，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解除，因为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将要解除，他的罪也要归到他身上。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对罪的要彻底的对付，连误犯这个我们有时候觉得 难以想象，不知者不罪嘛，我们常常会这样讲。可是这里当然神可能不讨你这个犯罪的人的本身，因为你不知道，所以你不是有心的。可是这里说误犯了罪还要献祭，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虽然你不小心的，你说我跟孩子玩球，我不小心的打一个棒球，砰，那个球把人家的玻璃打碎了，那这个罪的造成的后果已经在那里。虽然你是误犯，你不是故意的，可是这个罪的后果造成是一个事实。所以在这里神强调的就是说，这个事实要弥补，总要有人付代价。可以不一定说我找你付，你必须要赔，可是总有人会，你不赔那就是那个损失的人，他要付代价嘛，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在教会里面，我们讲了一点，就在教会里面有说很麻烦的一些事情，就是我们要讲爱，对不对？那这个爱到底长到什么程度，怎么个讲法？比如说你们看到有好几次钟汉在这里，我们在写那个白板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个白板已经是快都站不起来了，所以找大纲来摆那个姿势，摆来摆去，那个为什么那个脚断掉了嘛，对不对？那个脚怎么断呢？那个我还一个白板是100块钱呢、啊。你摆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摆的时候小朋友来啪一动一碗断掉了。这断掉你怎么样？你去抓他的妈妈抓他爸爸说你赔吗？要不要赔？小孩子在这玩要不要赔？这个就很伤感情了，这非常伤感情的这个东西，对不对？你知道？那你说不赔，那么好，小孩子上那个大堂跑来跑去，钢琴乒乒乓乓，那个麦克风，我们那个麦克风已经都痛苦极了，每次上中文学校或者这个主日玩的时候，那个麦克风上面就被人家这样搬来搬去，那坏了怎么办？那有的是故意的，那我现在讲的是误犯的，所以这些东西误犯的罪还是要付代价。而且圣经还有别的经文说，你不但付代价，你甚至还要加上1/5，还要加上5%。那这个我们可以说，我们在恩典里面，我不要叫你家长赔，可是总有人要赔。那这个赔，这个就有学问，到后面就讲。我们现在不 touch 到这个说到底是怎么样，那这就是全部教会买单或者怎么样。对，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可是这里神讲的心意就是，你虽然误犯，你不能用这个误犯说没有罪的后果，就没有人付代价，所以你要去付代价。那么在32节里面，这里接下来的是啊，你看32节，我们继续的读32节到就32、33节来。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遇见一个人在安息日剪柴，遇见他剪柴的人，就把他带到摩西、亚伦并全会中那里，将他放在监内，因为当怎样办他还没有指明。如果读下去就太难看了，就是说要把那人打死，要把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哦，读这个简直是读不下去。我们说一个人安息日去剪个柴，他不是去杀人，不是去放火，那在这里到底旧约里面讲的这些东西，实在是神是可怕的，不能够接近的神。那么你来发现，我在这里讲义这里把它简单的讲说，他这个他说这里说这不是剪裁的问题，他后面的根基，因为神对百姓讲得很清楚，在以色列百姓那个时候说，安息日是必定要守的，对不对？是全部的人，而且那个时候不是说像今天，你每个人都礼拜天或礼拜六都去 shopping， 你不感觉到你很特殊，而是每个人大部分人都在那里安安静静不做事的时候，你却要跑出去的时候，那这个是有心的， 不是无心的，这是你故意的，还不是剪裁的问题，这更不是说是安息日剪裁，别的天就可以剪裁的问题。这个的根源问题就是说，你藐视耶和华的命令，你在百姓中间里面，你借着剪裁这件事，不是事情的大小，是你的根动机的问题，你的根源的问题。所以神有时候追讨我们，就是说你藐视耶和华，这个罪是要打死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明白，再小的罪神都要追究，可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再大的罪，你只要说我在神面前认自己的罪，神说我就赦免你。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神啊，你小气到极点了，你这种神简直是太可怕了。可是你有没有看到另外一面，神在这一面说，我不是大的小，是你的，你是不是 intentional， 你是故意要犯罪，你是硬着景象的百姓你要犯罪，那这个我不能放过。可是你如果再犯了大罪，你误犯了罪，甚至你有心犯了罪，可是你只要献上赎罪祭，你跟人赔偿，神说我通通可以赦免。所以这个我们要从这些来看到这样的事情。那么到37节，我们看民数记15章37节后面读一读，37节38，来，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上边做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第一根蓝细带子，你们佩戴这坠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耶和华，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俗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余归于你们。是 OK，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所以你看神在旧约的时候就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以色列人有很多的时候他们还是有以前现在大概没有那么细的了，不过以后我们读到或者别的地方，如果有些图片你会看到他们那个袋子是怎么弄的，那个衣裳的袋子穗子啊，他们还真的身上要写经文的，摆在一个小盒子里头的，挂在绑在头上的，什么那个意思，当然是说外面我们看到写着神的话就提醒我们这里有神的话。那么可是到底我们也知道说，到了耶利米书的时候，神说我的律法现在起不再是写在他们的，不是写在石板上，因为没有用，你写在外面他们守不来。所以耶稣说神说我现在要把这个律法写在你们的心板上。那么这样来说的话，我们是不是说那外面就不要做了呢？那外面什么都不要了呢？也不是这样，因为外面是提醒我们，是有提醒的作用。你在家里墙上贴着基督是我家之主，当然很多人在那个牌子下面吵架打架都有，对，可是那总是你的心，就是说那总是有时候提醒，如果你真的好看到了，哦，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或者爱是恒久忍耐，你看到那些还是对你有一点作用，来，可是那个我们知道，你单单看那个，天天读那个，背得滚瓜烂熟没有用，只有在你的心版里面，从里面来进，所以我们也不要说不要注重外面，什么都不要，我们也不要读圣经，这个也不要在外面，不行的，外面有，可是我们知道说里面更重要。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为什么那时候 Jeremy Lin 打球的时候，人家好奇他，因为他后来他手上他跟他那个朋友带了一个环带。对不对？我不记得了，是不是叫做 IPFG？ 我不知道，他说 I play for God， 好像是这样，是这样，我记得大概是这样。所以他人家记者访问他，哎，他怎么盖的那个？那后来就大卖啊，大卖那个环。那当然有些人戴也不知道戴什么，反正名人戴我们就戴，对。可是我想 Jeremy 在还没有成名以前，他没有被抓的，他就戴那个，因为他提醒他，我打球是为了神打，对不对？所以。最早以前是写出那个 WWJD， 对不对？ What would Jesus do？ 每次带着他们想，哦，衣服写 WWJD， 或者我看到你就想到，诶，如果耶稣是这样的话，他今天会不会跟我一起去看这个电影呢？他会不会跟我去参加这个 party 呢？对不对？ WWJD， 怡君刚刚又给了他妹妹一个很好看的 look， 啊，这WWJD，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真的，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可是外面也不要轻忽。
好，我们把十五章这样讲过。我很感谢神能够让钟汉把这一章写出来，让我也我去读了一下，我觉得对我也很有帮助。那么我们来回到这五种，我们看这个图表，我就把它列了。你看五种祭，我们先看哪五种祭？我们先看祭名，我们读一下：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好，这五种，我们先看它。这五种祭其实都是讲到基督的预表，因为圣经已经讲到这祭物就是代表基督。因为在希伯来书里面讲说，这些献公羊公羊神说我都不喜欢，那耶稣说我来了，我要照着你的旨意行。所以每年祭司凡祭司献祭的是每年一次，带着公羊公牛去，万不能除罪，只有耶稣基督自己一年，这个大祭司亲自成了我们的祭物，所以就一次就除去了永远的罪。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指的基督，没有错的。那燔祭有什么意义呢？对基督的预表，我们一起来读。来，预表基督完全的奉献，为神而活，重在蒙悦纳。因为这个燔祭又称为火祭，或者说馨香的火祭。那么他用的祭物是什么呢？我们读一下，我们看看。没有残疾的公牛、公羊、鸟，按手后洒血、剥皮、切块，全身烧尽，与素祭同献。这是我花了很多的功夫，我把这几个祭都摆在那里，然后开始在那里看什么是它最重要最特殊的。当然前人也有很多讲义已经写了，可是我觉得我自己用他们那个做根基，我自己再来调来调去调。哦，我每天在那里搬那个方块，这个 copy paste copy paste， 因为我就发现这个有这个没有，那到底我要哪个是特殊的呢？我就发现他这里，我们先看没有残疾的是一个很特点，因为燔祭是代表耶稣基督完全的奉献，所以当我们神要悦纳的是完全没有瑕疵的羔羊，所以这个没有奉献。那公牛就公字在这里就预表神的独生儿子，这公牛。公羊这公字在这里是代表耶稣基督他的这个。那牛羊鸟这都有一些意义。牛当然是神是劳苦的人子，代表这个劳苦忠心的，羊是代表柔顺的顺服的。 OK， 那鸟在这里就是讲到的是他的是穷人，他要甘心要献又没有能力，所以他把鸟可以献上。所以神在这个献上就说，你大小你照你的能力你奉献，我都悦纳。那这里有一个就是说你必须按手以后，那这个按手代表联合啊，当然每一个祭，你像赎罪祭这个也都有按手，这不是只有燔祭是特殊的。按手以后，这里特别比较特殊的是他要洒血，而且哪一个人献祭不行，他那个血要洒在幔子上，圣殿的幔子上，或洒在铜祭坛上，或者洒在香坛坛的角那里，或者把这个血拿到营外去倒。这个燔祭只有洒血，没有倒血，没有到营外去倒。赎罪祭的倒血，把那个要对犯的最大的时候要拿到营外去倒。他这个地点跟比如说祭司犯的罪，你就比较祭司犯的罪，他献了祭以后，他的洒血是要洒在幔子，洒在那个会幕的那个跟的幔子上。你去看后面百姓犯罪的时候，血就开始从外面去祭坛那里去抹，就没有说要洒在幔子上。所以这里面都有很多属灵的意义，因为祭司是他的洁净的更神要需要注意到他在圣所里面。那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说，燔祭既然是全部烧尽，这里还说要剥皮要切块，还要把内脏跟腿要用水洗净，然后全部的祭身要烧掉，烧尽，烧得一直成灰。那我就会问，那整只丢上去就结束了嘛？反正都是要烧掉吧，为什么这么特殊？而且你会发现到了那个献那个赎罪祭的时候，它不需要切，不需要剥皮切块，它是不需要剥皮，不需要洗内脏，不需要洗脏腿。那这为什么燔祭就特别要这样呢？哦，你在思想的时候，在看一些读经的人告诉我们的时候，他说因为燔祭是全新的奉献，你全然的奉献，所以神有时候对你的奉献，他会要你剥下你的皮的，你知道？不但不是只看你笼统的奉献，你的奉献的时候，他要把你的皮剥开，要看你里面的光景，甚至把你切块，甚至把你的
丈夫要洗净，都完全展露在人的面前。就是你奉献的是什么？不是笼统的。哇，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我就在想，我自己到底奉献的情况是怎么样？当然，我觉得有一次就真的是把我剥到了，剥到我的皮了，切到我的块了。就是当我自己觉得神呼召我，我说 OK， 那么神啊，当然这个是你的，我知道很清楚，这是你给我的恩典。我经过很多的挣扎，我还是放不下，也是信心软弱。那么终于神的恩典走上去了。可是我心里面又有一个惧怕，我讲出来你们也不要笑，我怕我的孩子迟早有一天也要走这条路。哎，这个你说传道人很奇怪哦，你自己说是很荣耀的路，很，你为什么心里面，我不知道小龙怎么样，小龙可能觉得很荣耀很荣耀，可是我心里面却有一个担心。因为我儿子那个时候，他出高中的时候在 Young Life 啊，他那时候 Jero 带他，那个 Michael 带他，他就觉得很有意义，他觉得这些大哥哥来陪我放了学，真的，他放了学，我们儿子放了学 ，Jero 就到了，两个人关在房间，跪在地上祷告，读圣经，一个礼拜就不断好久。后来他就说：“我要将来到 Young Life， 不要服侍。”哎呦，我那时候就在想，可是等到我们 Cassie 要领养孩子的时候，那时候真是把我急坏了。表面急不出来，里面是急死了，就是不自量力，是真的麻烦，去找这种麻烦，拜托拜托，法院不要通过，对，拜托。后来我才发现说，里面的那个心思。有一次我跟志雄谈这些事情的时候，志雄说，他心里面曾经有一次被对付，他跟神祷告说：“神啊，我被挂十字架给人家定可以，我的儿子不行。”你不要动我的儿子，拜托你不要动我的儿子。我可以，我儿子是不要，饶了他吧，让我。所以我就发现，我们，你真的愿意献上做燔祭吗？神说我要把你的皮剥开，让人家都看到你里面的是什么，你的筋骨是怎么样，我要把你切块。你的丈夫要烧尽以前，我还要把它洗干净。弟兄姊妹，这个神的神对付你真的，而且可是燔祭神没有勉强你说每个人要求，他说凡是甘心的，你要还你所感恩，你要还你的愿的，你就可以来，所以没有人强迫你。所以在这里面让他显出我们看到，越看到耶稣说我来了是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燔祭的基本的意义。所以就是把自己的，所以说保罗说你们要把你们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我们能体会到这个活祭吗？彭牧师以前讲活祭就是这些祭肉被切了以后摆在那个热火上面，对不对？结果一烧那个祭肉就跳起来了，乒乒蹦蹦乒乒蹦蹦，他那叫做活祭。他说我们常常就是什么上去一烧我们就跳下来了，对不对？可是祭坛铜祭坛想的时候他旁边有铜网子，你跳不下去，你跳下去再往这再上去再上去再一次，这就是燔祭。所以我们真的，你想清楚啊！你们现在笑我，如果挑战你经营，你到时候你要常看你儿子你女儿跟你说他要奉献啊！你现在不要看经历说哦原来这样的，有一天你的儿子你的女儿跟你可能就摸到你了。所以求神恩待我们，真的我们知道不是简单的事，可是神说这我不勉强你啊，这是漂亮。燔祭素祭是讲到我们读素祭是什么，基督圣洁柔细美善的品格为神所悦纳，他要用的是出熟之物，面粉橄榄油烤的饼，加上什么乳香和盐。好，我们现在说加上这些，你看没有血，素祭是表示耶稣的素祭，他不需要血，因为他这里不是那个赎罪需要血，他已经是表示基督完美的人格在这里，他完全是这些东西。那么你注意哦，这些不管是面粉磨细的橄榄油烤的饼，这些东西都是有他受苦的磨练的意思，面粉要磨成细的面 OK 这些。那么我们不讲加上乳香和盐，那更是的，乳香也是经过焚烧才发出香味，经过磨。那么盐是代表防腐，能够保持永久的，所以是消毒的。 所以这个我们看到都是圣洁能够杀菌的。那么这里讲了不可加酵或蜜，这个问题就来了。酵字在我们一般读圣经来讲说代表罪，所以我们说逾越节吃无酵饼代表没有罪的饼。可是你会发现到了赎罪祭的时候，他有时候要献两个饼，一个要加酵，一个要不加酵，那这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平安祭的时候，平安祭，对不起，赎罪，平安祭的时候要讲到两个饼。既然讲酵是 无罪的，那 在这个赎祭里面又是只有代表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献的饼不能加酵，那个代表耶稣基督没有罪。可是到平安祭的时候，或者赎罪祭的时候，那个时候要饼上面要加酵，有一个要加酵的时候，因为那是代表人两面，那是代表两面的赎愆祭，或者人跟神这样两面摆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个是代表神耶稣基督，有一个是代表人，所以加酵的这个我就简单讲。那么在这里说或蜜不可以加蜜，这个讨厌了，蜜是很甜的嘛，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吃牛奶吃面包，或者有时候我们涂个蜜很好吃，可是当你献素祭的时候不可以加蜜，因为这个蜜，有人说，读经也说，因为蜜代表人的甘甜美，可是呢它经过火一烧的时候它就有酸味出，会变酸，有点酸味。那这个就讲到说人工，就是说你虽然是素纯粹的，可是你加上人为的人添加的东西，这个地方的时候不可以，神不喜欢。那么我们举例来说，你明明这个就很难，我一直在想什么叫加密人际关系，人如果我做人行为圣洁里面的时候，我今天如果为了讨好你，我就讲了一些让你听的好听的话，可是我明明知道不是事实，我今天要让你高兴，或者我要偏袒某一个人，所以你会常常说，我就说明明说，哎，小龙你为什么跟郑秋讲说，哎，对不起，我这个反过来举好了，郑秋你为什么说小龙你今天好漂亮啊？哦，我们这样反过来举，你今天衣服好漂亮，明明他今天穿得很邋遢嘛，对不对？你如果这样的话，郑秋说，哎，让他高兴高兴嘛，对不对？让他 feel better 嘛，对不对？我说，你还不要这样，如果小龙跟 Nora 吵架有过节了，有过节，郑秋就来，哎，小龙明明如果知道是他也搞不清楚，或者你们两个明明是都有错，可是他就来加一点蜜，让他觉得哎呀 feel better。 神说不要，我不要这个，不要这个，不要用人的手去加这些甜的东西进去，这个是神所厌恶的。所以在这里素祭里面讲到信徒所刚堕刚当过圣洁的生活，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荣耀神。第三个讲到平安祭，平安祭的预表是什么？基督成为人与神中间的和睦。那又要用无残疾的公牛，公的或母的，哎，这个时候可以接受母的了，羊或无效的或者有效的饼，我刚刚讲过了，要烧在燔祭上，祭司与人分享。那这个公的或母的，我们就发现说这里就都可以了，平安祭。那因着人的身份的不同，财力的不同，所以他有可以容许有不同的要求。那这里所预表的是信徒当与神和好，与神相交，并向神谢恩及还愿。所以我们看到了平安祭是代表两面。那么赎罪祭呢，我们一起来读赎罪祭是什么。基督是神无罪的羔羊，成为我们的救赎，重在蒙赦免。那赎愆祭呢，这两个其实是一看大部分都一样的。赎愆祭是什么？基督是与神恢复交通的依据，一点轻微的过失，例如该做而不做，碰到死亡，这么多与神的交通就会被打断。你看这两个的对付有不同，你看那个对信徒的意义，我们先看赎罪祭的意义是什么。来，罪人认罪悔改蒙救赎，罪得赦免，此祭是对付罪之本及罪性。赎愆祭呢，信徒承认自己的罪行，求神赦免，还需实际对付，恢复与神与人和好的关系，此祭是对付罪之果及罪行。 所以这两个，一个是对付罪的根本原因，一个是对付罪的行为。所以在这里我们刚刚我这个大概都提的哈，所以你看那个赎罪祭，所以啊公牛，大祭司犯罪或全会众犯罪要用公牛，官长犯罪用公山羊，平民犯罪用母山羊或绵羊，然后要弹血抹血倒血，脂油要烧在燔祭坛燔祭上，赎罪肉要烧在营外，不要剥皮。这就表示神对这个厌恶，神自己承认那个赎罪的羔羊的时候，上次中汉提到两只山羊，有一只带出去，一只放走，对不对？有一只杀掉，一只放走，带到旷野去，阿撒谢勒旷去，就让他走。那在这里也是，就是神在城外受苦，耶稣在城外受苦，而且他是为了我们的罪，他被在耶路撒冷城外被弃绝，被钉死。所以这里在营外是这样。那么我们也看到说，在这个这个罪要陷在燔祭的基础上面，赎罪祭一定要在燔祭的基础上面，跟燔祭一起陷啊。有些燔祭的时候，赎罪祭上，他是要有那个基础，有愿意神，因为这个赎罪祭代表耶稣嘛，那是耶稣甘心的献祭为我们。那么赎愆祭呢，可以公羊、母羊或羊羔、斑鸠、鸽子等细面，或者细面特别穷，献祭者当赔偿其差错，并加上五分之一，这也是祭司可以吃的。好，我们看了这些以后，我们翻过来看下面这个次序，我就觉得我们需要，因为王伯希已经讲了进了会幕的那个次序，他从外面讲到里面，其实他那一次没有时间从里面讲到外面。我们看这个祭，我们来念。来，从神方面看，救赎是从耶稣道成肉身开始，与我们和好，使我们成圣。你看，从道成肉身开始就是燔祭。耶神呐、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素祭呢，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是那个圣洁公义者。平安祭，我们一起来读，是因他使我们和睦，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赎罪祭，他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祭。赎愆祭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所以你看的这个次序一直下来，是耶稣燔祭，就是我来了，是他从道成肉身开始。从神的眼光看，次序是从燔祭，神的心愿对我们人的意思，他自己先来，然后他在世上有圣洁的行为，完美的行为，然后他成为人跟人中间的和睦，然后使我们成为圣洁。所以在神的眼光，他启示这个祭物，先讲燔祭，什么一路下来有这样属灵的意义。可是在我们人的方面来看的时候，我们反过来了，我们反过来是从祭坛开始一样的。赎愆祭是洗净我们的罪行，赎罪祭呢，赎清我们的罪性。平安祭与神复合，没有间隔。素祭成圣生活，为主而活。燔祭全然献上，全属于主。在我们信徒的经历是这样一步一步走上去的。好，所以这个我们这样考虑看。所以从这五个祭，我们看到了这神就是要轻易是要与我们同住。好吧，我们最后一大段这个我们就一起来读一下献祭这里。好吧，我们一起来读。来，献祭是神在律法下赐给人亲近他的方法，人借着祭物满足神的心意，神也因着祭物来悦纳献祭的人。希伯来书一再告诉我们，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只是预表那美事，并不是美事的本体。所以献祭或祭物本身并不能满足神的要求，只是祭物所预表的美事才能满足神。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所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赎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献祭的事是神所定规的，却又是神所不愿意不喜欢的，这岂不是矛盾吗？
原来在时机之前，他暂且用献祭的事来表明自己的意愿，但祭的本身并非他的意愿，只是在时机未成熟以前，神暂时用以表明的方法。这个方法不能真正满足神的心意，所以说不是神所喜悦的。献祭既然是暂时表明神意愿的方式，就存在着时间的限制，不能长久存留。等到献祭所预表的主耶稣来的，献祭的事就停止了。那时主自己成了祭物，也成了各样的祭，他是燔祭，也是素祭，又是平安祭，并且是赎罪祭和赎愆祭，他是祭物，全然解决了人在神面前的难处。这一段我相信我大概是从王国显弟兄的地方下来的，不过因为我自己也改来改去，改到后面我都不知道是我的东西还是他的东西，我肯定是从前人的那个他们长辈的一些做基础的，所以这就是让我们讲明白了整个献祭的意义。好，我后面有几个生活的应用，其实那个应用里面我后面两题也都讲了哈，不过你们在分享的时候可以再提，像第一题第一个我就没有怎么想，可是比如说献祭的要思想献祭，你不但动机要对，内容要对，对象也要对。我以后这个或者我在信息的时候再讲，因为你不要以为说你献祭就可以的，但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释放我们的奉献，你的动机是什么，这个也神很考究的。而且你因为就讲到对象，你到底奉献给谁看，讨谁，这个都有，你的祭物、你的内容、你的动机都很重要。好，我想我就分享到这里。那么今天我想啊，我们夏天嘛，可能大家又开始已经都出门了，不过我们还是有点时间在一起祷告好不好，我们小组还是能够在一起，那么尽量在十点以前离开好吗，这些人又不要拖太晚。OK，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